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2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我们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贸易战长期化或者拖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华为禁令暂缓实施，参院令就表示希望这个不是软化的迹象。美国商务部5月20号星期一宣布将暂缓实施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禁令90日，直到8月19号才会正式生效。美国政府称对华为的有限豁免目的在于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华为仍然不能够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研发以及专利转移。对此，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表示，希望商务部暂缓执行的决定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华为禁令上出现软化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院会发言时说，他希望这个不是个前奏，如同他们对中兴公司所做的这样，一开始就很强硬，在他产生影响后他们就妥协了。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以不点名的行政命令禁止华为参与美国通讯网络，阻断其市场准入，商务部随后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等同于切断了该公司的零部件和技术供应来源。白宫无预警地对华为制出两记重拳，获得了国会跨党派的一致赞誉。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领袖舒默过去两日连接在院会发言，大力表扬白宫的决定。舒默说，美国行政部门采取行动阻止中国政府控制和支持的公司获取电讯设备，好像是华为。舒默说他坚决支持这些的举措，正如美国的国防、执法和情报官员公开作证时说的这样，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技术可以使中国监视美国人、窃取数据以及从事间谍活动。舒默还强调，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凝聚共识，现在无论是商业、劳工、一般美国公民、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每一个人都同意了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政府的禁令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华为，但同时亦都对美国供应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018年，华为用于采购零部件的金额为700亿美元，其中美国部件就占了110亿美元的购买清单。据彭博社报道，向华为提供不同类型组件的英特尔、高通、蔡灵思、博通已经暂停向华为供应其建立全球 5G 网络的产品。禁止的宣布同时引发美国科技业供应商股价应声下跌。高通近三分之二的营收来自中国，在星期一的盘前交易，高通股价已经下跌3%。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拥有66.3%的营收，星期一股价亦下跌了2.66%。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目前尚未收到来自美国科技业厂商担忧的反应。范荷伦说，他个人至今还未有听到供应商有什么担忧，但是他相信一定有一些担忧。他亦都在报道上看到这些的讨论。范荷伦议员说，但他认为这些的公司现在亦都会同意，以现在的情况来讲，保护国家安全是当务之急。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他对于禁令是否波及美国业者并不感到担忧。他说，最终任何政策的决定都会有代价和好处，现在这一笔代价是值得支付的，因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太巨大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亦表示，美国别无选择， 華為禁令是必要的，其所引發的陣痛無可避免。加德納說，大家知道華為對美國是一個安全風險，大家知道華為的技術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商業意味著什麼。加德納說，他認為這個是美國必須要做的，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正確的方向，當然美國會面臨後果。不過加德納議員強調，他認為美國最終將能向其他國家清楚展明華為所造成的風險，進而使國際社會與美國更加團結一致。據日本經濟新聞20號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華為公司早在6個月前已經告知全球供應商，華為計劃加緊擴充重要零部件長達1年的庫存，為美中貿易戰具不確定性的前景做準備。報道提到，華為就各組件尋找多間供應商，以期分散風險，減少對單一公司的依賴。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隨著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再加上雙方對彼此商品新加徵的關稅已經箭在弦上，中國央視電影頻道從5月16日起連續在每晚8點的黃金時間播放抗美援朝題材的舊電影。此舉似乎顯示北京正在喚醒民眾反美的民族情緒，為一場持久的貿易戰做準備。但是分析顯示，如果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轉為持久戰的話，不單止兩國經濟受到拖累，全球經濟亦有可能陷入衰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
華爾街投行摩根士丹尼的分析師近期表示，美中貿易談判長期僵局以及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關稅將會導致全球經濟步入衰退，而且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亦都有可能在一年之內將美國利率調回到零的水平。摩根士丹尼的分析師在5月20日在一份報告之中表示，如果談判停滯並沒有達成協議，美國對剩餘的3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這樣全球經濟走向衰退。作為回應，美聯儲將會在2020年春季前會將利率一路下降歸零，而中國亦都將會加大財政刺激至國內生產總值的 3.5%， 大約合計5000億美元。但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指出，由于相应的政策反应和政策传导往往滞后，这些意味全球经济可能没办法避免金融环境收紧和全面的衰退。报告认为，如果对价值2000億美元中国产品 25% 的关税维持3至4个月，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放缓50个基点至到 2.7%。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力量项目主任郭莱仪认同这种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关税保持下去的话，更多的美国公司会搬出中国，而美国农民可能没办法不为他们的大豆去寻找新的市场。但是伤害并不局限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全球经济都将会放缓。除此之外，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还认为，大眾可能低估了美中貿易爭端長期化可能對兩國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影響。英國經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的中國經濟分析師馬克·威廉姆斯預測，如果美國對全部5000多億的中國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受到的影響僅是 0.7%。 該機構同時認為，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亦都是極其有限的。但是这种单纯从经济角度的分析可能忽视了贸易战在其他方面的日出效应。随着美国现时将贸易战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美中两国在僵局之中正是越陷越深。据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的报道，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两项措施封杀华为之后，北京已经叫停了新一轮美中贸易的日程的安排。報道又說，美方的一個談判代表團上個星期較早時已經前往北京，但是現時安排美中貿易談判的事宜已經擱置了下來。在5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前往江西一個稀土企業考察。由於中國是世界上稀土儲量和產量最大的國家，他和主導中方談判的劉鶴一起視察稀土企業，被認為是向美方發出明確的信號。 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明最近表示，对抗并且打赢美中贸易战，中国手中握有三张黄牌，分别是美国的债券、稀土和在华美国企业。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习近平和刘鹤视察中国稀土企业，显示这些显示美中之间的这场经济战争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级。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随着中美贸易僵局的升级，两国消费者开始看到了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马多夫斯基在华盛顿报道。
比尔洛克买单车已经有4年多，这个是他的商店第二次应对关税上涨的问题。
The manufacturers tried to eat as much as they could, and then companies like us, you know, tried to eat as much, so the price increase was very small.
单车商店经理比尔洛克说，製造商盡量自己承擔價格的上漲，好像他們這樣的公司也都盡量自己承擔價格的上漲，只是對消費者漲價 5%-7%。 洛克說，消費者應該盡快購買新的單車，因為價格會上漲。
A lot of the people, it's going to price them out of the market. They're going to, you know, be used to looking at a, maybe an entry level $500 bike that's now going to go to $600.
洛克說，價格上漲可能會將很多人擠出市場。他们曾经考虑购买一架入门级的500美元的单车，现在价格降到了600美元。他们本来想花1000或者1500元买一架消遣用的单车，然后突然之间你知道就变成了1500美元、2000、2500美元。他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看到价格的巨大变化。很多买家自己也表示，他们不准备花额外的钱。
That's not something I want to actually do.I don't want to pay more for a product that costs less before.
单车车主格里奥尔亚德话：唔系，佢唔想咁样做，佢唔想花更多嘅钱去买以前更加平嘅产品。
I probably wouldn't be willing to pay that much extra if it's due to different tariffs or things like that that are being implemented with the economic tension. Maybe
单车主人安吉洛佛话：佢可能唔愿意为关税变化或者由于经济紧张而实施嘅措施去支付额外嘅费用，或者50美元，或者100美元。但系呢个可能会使佢打消再买一架单车嘅谂法。洛克解释话，征收新关税将会影响整个市场。大多数喺美国组装嘅单车，并非100%系美国制造噶。无论系车架、车叉还系刹车，都系喺中国制造。但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单车的价格会首先涨价。
So you're looking at a bike that's $500, is going to go up $100.
洛克说，如果你看这部单车，它现在500美元，会涨100美元。洛克还说，新的价格可能会吓到消费者，导致更大的损失，然后二手单车市场会更加红火。
The problem is a lot of the used bikes in the DC market are stolen.So what it's going to do is it's going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eople who are stealing bikes because they can resell them.
问题是华盛顿市场上的很多二手单车都是偷来的，所以会有更多偷单车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转售单车。因为新车的价格上涨了，而且旧车的价格比较灵活，对方会付多少钱他们就卖多少钱。这个再次证明，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美国经济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会在其他的领域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www.mobi.com/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特朗普总统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强调愿意对北韩、委内瑞拉和伊朗等敌对势力采取军事手段，但是批评人士表示总统避免卷入外国冲突的意愿削弱了这一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初对叙利亚和阿富汗进行轰炸，这个使特朗普政府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的声明变得可信。不过根据报道，特朗普总统亦都表达了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应鹰派观点的担忧，并且已经将美国脱离海外军事行动列为优先任务。
It's not a bad thing for a president to be a little bit of a peacenik, even though you don't really think of President Trump as being a soft guy.
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奥汉伦话：对一个总统来讲，有一啲反战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你并不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确实想避免新的战争，总的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件好事。很多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威胁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北韩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确促使金正恩参加无核化会谈。不过谈判现在似乎陷入僵局，北韩最近的短程导弹试验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亦都扣押了一艘违反联合国煤炭出口制裁的北韩货船。白宫仲强调正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并向委内瑞拉军方施压，要求其罢免独裁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为了压制伊朗，美国向地中海派遣了一支海军突击队。特朗普表示愿意使用武力，虽然他之前否认了五角大楼准备向中东派遣12万军人的报道。
Now, would I do that? Absolutely. But we have not planned for that. Hopefully, we're not going to have to plan for that. And if we did that, we'd send a hell of a lot more troops than that.
特朗普说他会不会这样做呢？绝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希望他们不必要为此制定计划。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派遣更多的军队。虽然特朗普总统不愿意卷入大规模冲突，但是他的强硬言论仍然受到国外对手的重视。
I think people who watch his personality, who watch his threats, don't doubt that there's a part of his thinking that could certainly incline towards striking back.
布鲁金斯学会奥汉伦话，他认为观察和研究特朗普的个性和他所发出的威胁的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特朗普的某些想法肯定会倾向于反击。威胁采取军事行动亦都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边缘政策和误判很容易升级为致命的冲突。
The US government and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has backed itself into a corner in a lot of ways where it either has to prove that it was serious.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新西亚阿恩森说，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将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一是必须证明自己是认真的，一是被认为是在这里让步。虽然批评人士表示特朗普的最大压力策略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支持者赞成他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却避免战争的做法。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宣布，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出席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年会并发表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5月20号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魏凤和将在6月2号的会议上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发表令人期待的讲话，并接受现场提问。国际战略研究所首席行政官奇普曼在声明中说，他们今年特别高兴地欢迎中国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他的出席将会给与会者带来一次和中国军队一名领导者互动的特殊机会。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是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每年都能够吸引本地区及世界各地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资深防务专家的出席。中国早年亦都曾派出国防部长率队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是在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大举做到和军事化行动并成为年度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很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同时，中国军方另起炉灶主办香山论坛，但是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相比，这个被广泛视为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论坛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个星期前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亦将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就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星期一宣布魏凤和出席对话会的声明中再次提到了沙立汉的出席，并在6月1号发表讲话。声明没有提到两个人是否会举行会谈。五角大楼发言人亦都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相关提问。美中两国代表团是否会面，往往是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会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更加是今年与会者特别关注的话题。计划出席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都是首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沙立汉在公开场合不忌讳主动点名中国，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秩序的威胁。白宫已经提名沙立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上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在论坛闭幕中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未顾及其他大小国家的利益，同时批评北京的南中国海做到与军事化行动损害了其他主权星索国的利益。王永宏警告说，如果美中不能够合作，世界将会相输。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巴尔的摩，观察当地凶杀频繁的情况，当地的摄影师用影像唤起关注。我们亦会看看女性难民在美国创业的情况。最后是美国学生通过创建虚拟商业学习真正的技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近年的暴力犯罪数字上升，一名摄影师希望透过他的作品提醒公众关注这些命案，并且向受害者表达关怀。马比亚记者怀斯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For decades now, Baltimore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incredible issue of...
几十年来，巴尔的摩市面临着相当可观的枪支暴力和凶杀案的问题，而且问题与日俱增。这个和与贫穷直接相关的毒品交易直接有关。2015年年尾，我听到的数位是344，那个是巴尔的摩市史上凶杀案最多的一年。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难过。我知道我想要做一些事，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要做什么。我是艾米·麦尔伯特， 我是记住人行道上的血迹作品背后的摄影师。我回到巴尔的摩市，所有凶杀案发生地点拍摄，暴力发生当日的一周年，我回到那里，而且就在事发的那个时刻。
I definitely don't look like I belong in those neighborhoods. Being a white female, I look like I'm either a cop, a social worker, or someone.
我睇起嚟绝对唔似属于嗰啲社区嘅人。身为一名白人女性，我睇起嚟唔系警察、社工或者系买毒品嘅人。有人要求我交出相机，因为佢哋以为我喺度拍摄佢哋嘅毒品交易。然后我俾佢哋睇我嘅相片里边冇任何人。我哋将穿越呢一座城市到东面，我喺东面绝对系比较紧张一啲。喺巴尔的摩西面嘅人愿意走向我，问我喺度做乜嘢，而且佢哋似乎好有礼貌。东面嘅人就系俾我奇怪嘅眼光。一年前嘅今晚，巴尔的摩市喺刚好同一时间发生咗两宗凶杀案，佢哋相信有一名被锁定嘅被害者唔喺屋企。但是这个女人在过程中被杀害，事发时有个小孩在楼上。
Hi, good, how are you?
Look at it, beautiful.
Yeah.
And her name was Tajay.
My understanding, she was just in the house, right? Someone broke in and she was not even the target.
She wasn't a bad person, innocent. And she had a daughter. She was fun to hang around. She used to.
我睇见一位老年人，我过去同佢打招呼。我嘅理解系呢、这个女人当时喺屋里边，有人入嚟，佢根本唔系目标。一位年青人话：佢唔系个坏人，佢有个女，同佢相处亦好有趣。佢哋以前同佢去玩，佢嘅生活真系就好似佢同佢个女系两个人。佢个女先至三岁。
Jesus, have mercy.
So I am an artist in the city. I am doing a photography project.
我系城市里边嘅一名艺术家，我喺度做一个摄影项目，名称系记住人行道上嘅血迹。我喺案发嘅同一日、同一个时间地点，翻到巴尔的摩市所有嘅凶杀案现场，然后我喺案发地点拍下相片。一名年长的女子说，她不明白所有的年轻人怎会只有在她们家人或者她们朋友失去生命时才在意，所有生命都值得重视，没有人的生命应该被浪费或者是忽视的。而这个受害者，她只是一个婴儿，一个婴儿，她刚刚开始她的生命。一位年轻人说，她的女儿大概是三四岁，她当时在自己屋企，然后看到救护车开到街上，他的伙伴尼厄打电话给他的兄弟几昂，告诉他这个女子被枪杀。我想要人能够看到这些相片，然后想象他们站在那里，这个人正在死去，然后突然之间他们通过这张相片感受到情绪连结，然后他们看到这些遇难者是你所认识的人，否则他们只是一个数字。我不是要试图将美带到世界上，我不是要试图通过这个赚钱，我只是真的试图唤起大众对巴尔的摩市凶杀问题的意识、了解与关怀。我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接触到更多人，人可以到 Instagram 或者是脸书入里面看到这些影像，那个亦俾佢哋机会暂停脚步，记住呢个人。我认为呢个比喺博物馆墙上展示呢啲影像能够做得更多。
咁难民去到一个新嘅国家嘅时候，通常都系身无分文。咁但系佢哋带咗更有价值嘅嘢，呢个就系才能同技术。咁嚟自世界不同地区嘅20名女难民咧，就联合喺亚利桑那州嘅凤凰城开档做生意。并且透过自制的产品讲述他们的故事。下面是记者苏君的报道。
I am from Iraq. I was art teacher and I have two boys.
我来自伊拉克，我曾经是一名艺术教师，我有两个仔，但是一个仔在巴格达被杀害，我决定和另外一个仔一起去土耳其，因为我想保护他。在那阵时之后，我来到了亚利桑那。
I escaped from Syria when the war started because there was no safety and no opportunities for my kids.
我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从叙利亚逃出来的，因为那里不安全，亦没有机会给我的小孩继续学业，而且我丈夫的餐馆被烧成灰。
We escaped from Afghanistan, me, my mom and my two sisters, because of safety and there was no...
我们是从阿富汗逃出来的，我和我的母亲还有两个姐姐，是因为安全问题，而且女性没有机会读书、工作、独立的生活。
细节和国家背景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故事的相似度是令人震惊。超过20名女性难民离开了哀伤甚至悲惨的过去，为了能够有机会来到凤凰城市中心的这个由捐款资助的零售空间，售卖他们自制的产品。一支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创立了这家全球市场快闪店，帮助这些女性自力更生。
The Global Market Project was developed in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non-profit.
全球市场项目是与亚利桑那州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创办。我们正在利用商界的一个概念来设计这个项目，就是快闪店，将它与社工领域融合在一起。
美国穆斯林妇女协会是其中一个支持的团体。
Last year, we started a new beginning skills training program for refugee women. We teach them how to sew.
我哋旧年为女性难民开办咗一个初始技能培训项目。我哋教佢哋缝纫，帮助佢哋将呢啲嘢卖俾社区。
佢哋售卖嘅物品包括手工艺品、围裙、香碱、有机身体护理产品、各国嘅甜品、画作、首饰等等。
这个快闪市场对我来说很不错，因为我将我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他们本来只是放在我家，比如今天就卖了我的一些画，我卖出两幅画和一些我的首饰，我对这个商铺很满意。
这家快闪店开张没多久，但组织者就有着长远的愿景。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is not only to bring these women...
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为了这些女士带来短期收入，我们想真正为她们提供一种经历，来学习如何经营她们自己的业务，学习如何成为创业家。
这个目标和塔拉·阿勒巴拉赞奇的想法是产生了共鸣。
This pop-up market gave me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a shop.
这个快闪市场给了我在店铺里面工作的机会，和人打交道，处理现金，同时学习如何记账。我指的是我的产品，它令我接触到我以前寻求的东西。
组织者希望访客也都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It offers a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customers.
它为来到这里的顾客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交流，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什么是难民，以及从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白手兴家的意味是什么。
记者苏君，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几百名美国学生创立了虚拟商业，生产模拟现实的产品，并且将它们投入市场，赚取虚拟货币。马比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报道。
这个由学生制作的广告当中介绍的旅游公司并不是真正存在，当然或者它是在学生的脑里面，以及对于公司的虚拟客户来说是真实的。在最近一次由学生创业家参加的竞赛当中，学生为他们的虚拟公司做营销，同时都学习了真实世界的商业技能。
Working together, having a common goal in a
共同努力在有成功潜力的商业领域拥有共同的目标。
在全美国各地学校帮助传授学生国际商业知识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他们很快意识到做生意的复杂性。
They're running meetings, they're networking, they're meeting with
他们开会、建立关系网、和专业人士会面、和导师合作，所有这些事情正在真正地帮助他们脱离校园，进一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一位学生创业家说，营运一间公司是有压力的。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nds-on with your employees and make sure you guys have strong communication.
你确实需要同你雇员一起实地操练，确保你哋嘅沟通顺畅，否则你嘅公司就唔会好似预期咁样繁荣发展。
要维持公司嘅经营，就必须要完成好多不同嘅任务。
佢哋
唔止系卖嘢，仲要处理所有幕后嘅事情，建立文书档案，以及搞清楚你系赚钱定系话蚀钱。
经营虚拟旅游公司嘅学生创业家话：，货币虽然系虚拟噶，但系学到嘅技能佢系真实噶。呢一名学生获得咗上大学嘅奖学金。佢帮到我好多，因为当我申请奖学金嘅时候，我去参加各个面试。运营呢家公司嘅经历，真正帮助我提升演讲技巧同与他人沟通嘅技能。无论呢啲学生系咪选择创业，呢啲都系有用嘅技能。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听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特首批泛民引外国势力，民主派忧国际质疑香港法治。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越演越烈，甚至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出席立法会质询时，批评泛民邀请外国介入港府修例，重申北京表态支持港府修例是理所当然。有参与出访美国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香港正是处于危险状态，修例可能会令香港以及中国官员被美国制裁，而两名因旺国冲突被控暴动等罪的本土派人士黄台仰以及李东升获德国难民庇护。有民主派议员表示，事件反映香港的法治以及司法独立受到国际社会质疑，忧虑逃犯条例修订会再次伤害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即是五月二十二号朝头早出席立法会每个月一次的半个钟头特首质询时间。多名民主派议员在质询开始之前，在会议厅外拉起大型的反送中横额，向林郑月娥抗议，要求她撤回被认为是打破中港两地法制防火墙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多名民主派议员在林郑月娥进入会议厅期间高呼口号：
反送中，
反送中，
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
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成为多名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提问的焦点。民主党的林卓廷率先提问表示，三十年前北京用坦克车对付学生，三十年之后林郑月娥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修例坦克车浅过香港的法治，压碎香港的一国两制，摧毁商界的信心。他质询林郑月娥今日要几多少香港市民站出来，林郑月娥才愿意刹停送中坦克车。
我警告你，恶法一旦通过，一旦通过，日后所有被送中的冤案，历史上都会记载住林郑月娥你是第一帮凶，为了你的权位，为了讨好中央，你出卖香港，必定沦为香港历史耻辱的一页。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她重申今次修例的目的是彰显法治，共同履行国际责任，打击严重犯罪，令到香港的法治更加坚定。议会阵线的欧乐轩提问表示，林郑月娥上任特首之前曾经自诩不使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在立法会帮忙拉票，而今次逃犯条例修订就出现来自北京的中国副总理韩正和来自西环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落命令，令到修订再没有弯转，商界议员敢怒不敢言。欧乐轩质询表示，希望林郑月娥不要因为打击政敌而危言耸听，以外国势力介入掩盖中联办介入。他又担心修例会令到中国富二代从香港撤资。
我想问，这么多国内的中资机构和富二代在香港摆资产、购物业，通过条例他们一定撤资， 股市一定跌，樓市一定冧。你有冇諗過逃犯條例通過對香港經濟將會帶嚟幾大嘅傷害？
林鄭月娥回應嘅時候針鋒相對，諷刺第一次聽到歐樂軒對中國內地嘅企業同埋富二代咁關心。林鄭月娥表示，從今年二月中啟動逃犯條例修訂，都係由香港政府主導，以填補法律嘅漏洞同埋空白。佢又批評部分議員雙重標準，邀請外國介入對付佢。林鄭月娥重申，北京表態支持港府修例係理所當然。
去到近日發生咗咩事呢？就係有部分嘅議員咧，就係好雙重標準嚇。如果中央講兩句説話咧，就係干預，係破壞一國兩制嚇。部分嘅議員去到好遠嘅地方嚟到邀請外國介入，就好似理所當然嚇。甚至教埋外國嘅官員點樣嚟到去即係係咪叫對待我啊？即係啊要用咩嘅方法啊？公開信啊，打個電話啊，咁啊嚇阻止行政長官去做一啲嘢，呢啲有視之為好似好正常咁。咁所以我喺呢度咧都係呼籲各位議員啊，盡量嘅言行都係一致。
專業議政的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提問的時候表示，港府就逃犯條例修訂設下死線，要求立法會在7月之前通過。梁繼昌表示，香港歷史上沒有一條這麼具爭議性的法例會設死線。他又質疑台灣陸委會已經表明，即使港府通過目前的修訂，台灣亦都不會要求香港政府移交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要求林鄭月娥解釋為何仍然要為修例設死線。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強調，香港政府沒有就修例設死線，但是她認為要趕及處理台灣殺人案，因為目前因為洗黑錢罪而被判監的陳同佳估計10月就會被釋放，如果到時沒有法律基礎和機制處理，逃之夭夭的情況就會出現。林鄭月娥又表示，港府2月15日將修例交上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諮詢，4月3日提交大會首讀和二讀，政府認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完成法案委員會、公聽會審議的時數，不會少過去年的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草案。他質疑民主派阻撓，令到立法會浪費了6個星期的時間，仍然未能成立法案委員會。近日有參與民主派參訪團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會見記者，回應林鄭月娥質疑民主派教導外國介入逃犯條例修訂。陶謹申表示，他有參與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眾議會議長佩洛西，談及逃犯條例修訂。他強調沒有教人怎樣對付林鄭月娥。陶謹申警告，香港正是處於一個危險的狀態，因為每個國家都會緊張自己的國家安全。他強調，不同層級的美國官員和議員都將今次修訂視為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如果林鄭月娥和建制派議員認為美國只是講笑，就會令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甚至可能令香港和中國的官員都被美國制裁。
他已經曾經那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裏面有記載，雖然他原本得9個議員最後無疾而終，但是今次我聽說他們會有人重提這個法案，而這個法案呢是可以好一連串的制裁和針對，包括個人，他可以將李家超、林鄭月娥、韓正，可能張曉明不批准他去美國，以及全球的財產凍結，包括其他更嚴厲的東西可以加入。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因為旺角衝突案被控暴動等罪名，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和成員李東昇已經獲得德國難民庇護， 英國金融時報更加獨家專訪他們兩個人，並且公開由黃台仰提供的最新合照。美國《華爾街日報》亦在德國訪問了黃台仰，他們承認一年前已經獲得德國批出難民庇護，現在公開這件事是想喚醒香港人關注逃犯條例修訂和北京六四屠城30周年。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形容，今次德国政府冒住得罪中国的风险，都给予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的资格，意味是给予港人很大的警惕。他相信过去一连串 DQ 民主派议员对占中和旺角冲突案的重判，甚至有立法会议员入狱，事件反映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受到國際社會質疑，他憂慮逃犯條例修訂會再次傷害香港，甚至影響香港的經濟。
而我深信德國政府做這個決定，給這個難民資格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他是審視過特區政府在過去超過21年的改變，而去到今時今日，大家看得到我們的所謂一國兩制，我們的司法和法治受到嚴重衝擊的時候，他才做這個動作。而到今日，林鄭或者整個政府仍然執迷不悟，硬硬做這個送中條例，我覺得是再一次傷害香港。大家試想一下，當外國的政府是視香港是沒有一國兩制，視香港是沒有法治，視香港只是一國一制的時候，香港又怎樣可以維持它獨有的貿易和關稅地位呢？如果香港喪失這些關稅和貿易地位的話，其實說一句俗一點的，香港的經濟是玩完的。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質詢時間之後未有回應事件，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立法會會見記者，當被問及到會不會要求引渡黃台仰和李東升回香港的時候，他表示警方會就追捕疑犯做應該做的事，沒有就事件作進一步的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0日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开幕当日呼吁中国允许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阿扎尔在会场外受访时说，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观察员，台湾过去即曾以此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他说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使台湾2300万人能够识到发声，看到这一道的过程，并且也都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与过去的历史惯例一致。阿扎尔也在世卫大会开幕式的发言中，对台湾再度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样以观察员身份获邀与会感到遗憾。阿扎尔说，全球衛生議題與疫苗推廣運動因為每一個國家、人民和領域的參與而獲益。他們對台灣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樣獲邀觀察這個大會感到遺憾。台灣2300萬人民應該有一個發聲的機會，就好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阿扎爾星期一亦都同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會面。他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官方推特上贴文说，双方讨论了美中两国在健康议题上的充分合作，包括免疫、传染性疾病及全球卫生安全等等。带领台湾世卫医疗团到日内瓦向国际发声的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星期一在台湾卫福部世卫行动团面书粉丝页的视频中，对阿扎尔支持台湾的发言表示感谢。陈时中说，阿扎尔在会中提到全球防疫不能够有缺口，缺少了代表2300万人的台湾，全球防疫体系必须会被削弱。 他對阿扎爾支持台灣參與全球衛生防疫工作的發言表示感謝。陳時中還提到，他一早就觀察到世衛大會第一日開會的轉播，很多重量級人物在會中提到全民健康，無人被遺漏，但他對此感到格外諷刺。陳時中說，他們就坐在場外，台灣2300萬人就坐在場外，所以心情真的覺得是大家嘴巴說的和他這一次的主題 Walk the talk 應該要去實踐，他要去做，大家真正做了多少。陳時中說，他在當日中午舉行的記者會上被問到尖鋭的問題，例如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還是一句話，他們主權一步都不能夠讓，其他都可以談，雖然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一定要持續走下去。陳時中亦都提到，台灣外交盟友馬紹爾群島的衛生部長在當日大會的辯論中為台灣發聲，晚間又在參會上說，努力必須有耐心，他們可以輸了一場戰役，但是不能夠輸掉整個戰爭。自2017年起，已經連續三年未能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的台灣，今年亦透過14個外交盟友在大會中提出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提案，不過經過兩次辯論後未能被大會列入補充議程。對此，中國政府重申其一中原則不容挑戰的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康在星期二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今年世衛大會再次拒絕將所謂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的提案列入補充議程，這個決定符合聯合國大會及世衛大會相關決議的要求，亦充分體現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不容任何挑戰。陸康說，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必須亦都只能夠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170多家美国鞋类制造商和零售商，包括耐克、安德玛和阿迪达斯等著名运动品牌，星期二呼吁特朗普总统，如果今后对中国进口货物加征任何新的关税，请将鞋类予以豁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代表鞋业的游说组织美国鞋业批发商和零售商协会致函特朗普，说他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鞋类征收 25% 关税的方案，对他们的消费者、他们的公司和美国整体经济将会是灾难性的。美国鞋业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4亿美元的鞋类，不过一些制造商一直正是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其他的地方。该协会又说，对中国制造的鞋类加征关税的提议将令到美国消费者每年在现有关税之上再多交70亿美元。协会所代表的173间公司说，进口产品关税由美国消费者埋单，对此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这些公司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经常说的关税是由中国支付，而且这笔钱直接进入美国国库的错误的说法。特朗普和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关税战，对从对方抵达本国口岸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为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举行了数月之久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获得成功。特朗普这个月较早时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他还启动了对几乎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计划， 呢批价值3000亿美元嘅商品包括鞋类、服装同电子产品。特朗普总统话：如果美国公司唔喜欢为中国进口产品缴纳关税，佢哋可以将生产迁翻美国或者唔被美国征收关税嘅国家。但系为鞋业游说嘅美国鞋业批发商同零售商协会唔解决特朗普嘅呢种建议。鞋业组织对特朗普话：鞋业系资本非常密集嘅产业，需要多年嘅规划嚟到做出采购决定。公司唔可能轻易咁样迁移工厂嚟到适应呢一啲变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公布了新关税所涵盖的产品的清单，并且定在6月17日举行一次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与数百万其他美国农民不同，美国的大蒜业种植者在美中贸易战中成为获益群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种植的大蒜销售量直线上升，此前这些大蒜种植业者因为面临中国便宜的大蒜而丧失国内市场。现在特朗普政府再次增加对中国的关税，而贸易战结束看来遥遥无期。美国很多农民因为依赖中国进口他的产品而在贸易战中伤痕累累，但是大蒜就不同，蒜农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国内。5月10日，加征在中国大蒜上的关税从10%上升到25%，而这个正值美国大蒜收获季节的几星期之前。肯克里斯托弗这样说，这个时机最好不过了。他是家庭农场克里斯托弗农场的副主席，这个亦是美国剩余的三大商用大蒜生产商之一。他说他们希望对大蒜的关税继续下去。在美国中部的豆农由于中国停止采购而损失惨重时，克里斯托弗农场的大蒜销量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15%。此前9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大蒜征收10%的关税，目前25%的关税意味着蒜农的利润率将进一步提升，但是蒜农的获益是关税战中的一个特例。在特朗普政府施加关税之后，中国去年对包括大豆、玉米和猪肉在内的美国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特朗普承诺将再提供200亿美元来帮助因为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农民，而去年政府承诺为这些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助款。明尼苏达可持续农业协会的协调员加里福特说，他还未看到身边的农场主收到这笔款项。他说最重要的是大蒜只是农场中很少的一部分，由于大豆和其他作物被施加关税，他们的社区受到很大影响。明尼苏达每日都失去一座牧场，农场亦正在关闭，因为农民无法赚钱，亦不知道贸易战什么时候结束。他说这里的很多农场都是只是种玉米和大豆，当价钱好的时候当然就好了，但是当贸易战影响到你仅有的两种作物时，对农民来讲就是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